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连续三周我们都在谈论到《西番雅书》这本小先知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提到一个末日，提到灾难，我们也一再的提醒，事实上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有正面也有负面。因此谈到末日，谈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一方面明显的这是有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另外一面也不要忘记，那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神的救赎来到，那是一个盼望的日子，那不仅仅是一个毁灭，不仅仅是一个审判，同时也是一个盼望。这是为什么上次当我们谈到西番雅书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等候。这个等候所带来的不是个等候毁灭，而是等候神的救赎来到，等候这位救主他来到这个地方，所有在神的面前那些警醒的，那些预备自己的人，那一天，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祝福的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是一个希望的日子，而不是毁灭的日子，不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很有趣的是，最近因为我在教这个宣教史，对，最近刚刚在看到一些教会的历史，就看到一个记载，公元1727年，已经是270多年前了，272年前，在 Boston， 在 New England 有一次 Boston 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当然我的历史的记录没有告诉我死了多少人，倒了几栋房子，不过 New England 的人从来没有碰过这么样大的地震，因为这边好像不太是一个明显的地震带，我们平常不太地震，我们有100年没有震过了。可是不震则已，一震就要惊人。1727年 New England 特别在 Boston 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地震，这个大地震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整个的人心因为那个地震非常的恐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新移民都从英国从荷兰各地来到这里，他们要寻求一个新的家乡，他们在这里要不但是寻找一个宗教的自由，他们要寻找的是他们看为这是一个神所给他们的美地，是一个 promised land， 是一个应许之地。但是慢慢的时间过去了，他们在这边吃吃喝喝，慢慢的好像把神放在一边去了。一个地震很多人惊醒了，历史上的记录在2-3年之后，在 New England 地区，就在这里，就在 Boston 展开了美国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所谓的大奋兴。 Jonathan Edwards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 Boston 布道，成千上万的人信主。所以那一个地震，正如上次我说的，那个是个灾难，可这个灾难像是个闹钟，一个 wake up call， 让忽然有些人醒过来说，哇，我以为我来到这里好像来到了天堂，从此以后有快快乐的日子可以过了。忽然间一个灾难使一些人醒过来，神预备了一些人的心，以至于2-3年之后美国展开了一个大奋兴。这个大奋兴的火从美洲烧到英国。我们都知道 John Wesley 卫斯理兄弟是因为这个的缘故，间接的这个复兴的火烧到英国，从英国烧到世界各地。整个的起因来自于1727年在 New England， 在 Boston 这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地震。灾难常常带着另外一面的一个形象和一个图画，因此看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同样一个灾难对一些人带来祝福，但对另外一些人可能的确是一个毁灭。所以翻开我们的圣经，旧约西番雅书，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第9节到第20节。旧约西番雅书第三章第9节，1105页。西番雅书第三章第9节， 圣经上这样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我们先看这两节，当他提到那时的时候，就是那个日子。我说过，那个日子可以代表的是毁灭，可以代表是灾难，可以代表是神的审判，可以代表的是所有一切让我们恐怖的。可是当这边所说的那时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个光明的，一个蛮有希望的，一个美好的图画。他说在那个时刻，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我要使万民一起来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神的名，而且同心合意的侍奉神。换句话说，在那个日子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聚在一起，不再彼此分你跟我，不再彼此分门别类，而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当他特别提到说，第十节的后面说，向我祷告的那些人，就是一些我所分散的人。神分散了什么人呢？一个想法是，哦，是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他们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被巴比伦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从此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就流落在外，甚至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有400多万的以色列人，可在世界各地，单单在美国就有700万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各地有1000万以上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只有400万。在过去以色列国没有复国以前，以色列人更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这边所说的分散的是指犹太人吗？应该不是的，他说的是万民。因为第十节说，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一起来求告我，而且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这些人是神所分散的。神什么时候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分散呢？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11章，洪水之后，这个灾难过去之后，挪亚和他的子孙，然后他们又开始生儿养女，人又慢慢多起来，然后在一个地方，实际上称它为巴别塔。在那个地方他们要盖一个巴别塔，他们说有了这个塔以后，从此以后我们人类可以名扬天下，我们不再需要神了。所以在巴别塔，这些人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自己来管理自己，他们不要神来管理他们。圣经上说，在创世纪第11章，神就使他们分散。从那一天开始，万国万族的民，他们语言不再统一了，他们文化不再统一了，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价值观，一切东西开始不统一了。所以从此以后人分散了，不再是合一的。今天的历史，今天的国际政治都告诉我们，和是很难的，分是很容易的。我们有太多可以分的，语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有人爱吃辣椒，有人不爱吃辣椒，有人爱吃大蒜，有人讨厌大蒜，还有代沟，年纪大的年纪小的，还有中国人美国人，还有你家里的小老美，你也看不惯他穿的裤子，那裤子那个样子你看了就讨厌，你看他就要骂他一下子。我们有太多可以分的，即便我们在这里中文堂的聚会，理论上我们都是讲中文，讲普通话的，或者讲国语的。你看分普通话跟国语就不一样，你讲什么话？国语，台湾来的，普通话大陆来的，而大陆还要分山东的跟河南的，又不一样。分和分，那就是巴别塔。巴别就是分散的意思，巴别塔。因此在过去的历史上，一个巴别塔把万民都分散了。但今天在这个时刻，神说到那个日子，我把历史倒转过来，不再是分散，而是合一。以前我分散的万民，如今却是用清洁的言语，同样被洁净的言语，或者更好的翻译是，他们的嘴唇被我洁净了。因此他们不再是用个别的语言，他们用同样的圣洁的语言来求告同样一位神，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神的名。而且呢，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侍奉我。同心合意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肩并肩的，并肩作战，并肩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不再是分别的，而是合在一起的。这是个何等的景象！ 如果你从来没有机会参加过不同种族的人啊、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肤色的人在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经历过这样一次的话呢，你大概是我们叫做尝点点甜头，因为天堂是这样子的。地上呢，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麻烦，因为当你要祷告的时候，你总要用一种什么语文呢、啊？英文也好，什么也好，那么你总觉得那个语文如果你不太熟悉呢，在天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讲我都懂。在地上可能有限制，但在地上，当你有这样的经验，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一起敬拜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场面、这种经历，只有在天上才会有的。而如今，我却尝到那一点点甜头，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所以我们曾经说过，11月21号，感恩节的前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正在筹备一个，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有不同种族的人，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感谢。因为美国的感恩节是什么呢？各地各方的移民来到这里，或者说各地各方的难民，不同的原因来到美国。某一方面来讲，他们好像朝圣者，所以当时做五月花号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 pilgrim， 朝圣者，寻找一个应许之地。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是某种程度的难民。从那个时候到今天，300多年来，各国各族各方面的人先先后后来到美国，寻找他们自己的美国梦。但是当第一批难民来到这里，就在 Boston 南边的 Primont 那边，他们有个感恩的聚会，印第安人给了他们一些火鸡，给了一些玉米。于是在美国感恩节，你一定要吃火鸡的，虽然你爱吃北京烤鸭，感恩节是不准吃烤鸭，不准吃鸡的，没有什么别的。如果你到美国人家里做客，一定是烤火鸡，虽然你觉得火鸡不如北京烤鸭，但是那一天在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是想到当这些人下了船，他们能吃什么？火鸡、玉米。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纪念，他们感恩。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不单单我们中国人，不单单是美国人，我们有韩国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些教会愿意来一起。当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用清洁的言语，或者说清洁的舌头、清洁的嘴唇，一起求告同样一位神，而且我们肩并肩的一起敬拜的时候，那是何等美的事！那是一个应许，在将来那一天、那时要呈现的。而今天，若是让我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聚会，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21号晚上你一起来敬拜。虽然那天我保证我没有火鸡给你吃，那天没有聚餐，只是敬拜，但是在那一天这些事情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万民要回转一起来敬拜他。所以他说第十节，那些向我祷告的、祈祷我的，就是我曾经把他们分散在万地的各地的那些人，他们将要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上次我们也提到，当神宣告审判的各国当中，其中就包括古时，今天的埃塞比亚，或者包括一部分的埃及。但是现在到了那时，到了末后的日子的时候，有些人甚至对他们来看，古时对以色列人当时的心理来看，对他们的地理的了解来讲，就是远远的南方，那叫做古时，几乎像地极一样的远了。但是即便是那么遥远的古时，有人为神献上供物。什么叫供物？原文的意思有点像馨香的祭物。馨香的祭物，什么是馨香的祭物？圣经上常常提到说，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个馨香的祭。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圣徒的祷告好像一个馨香的祭在神的面前一样。所以跟前面所说的是一样，他们一起用清洁的嘴唇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向他祈祷。这个是万国万族的民要一起来摆上的一个祭物。11节到13节提到什么？提到的是一些我们上次提到渔民，就是余剩下来的。他怎么说呢？11节，当那日，你要记得， 当时、那时、当那日，这些都是一个关键的字眼，都提到那一个末后的日子。十一节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他一再的提到什么？我要在你们中间留下一些人，所谓留下的就是渔民。十三节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就叫做渔民，他们是在灾难之后所剩下的硕果仅存的少数的人。可在圣经上，先知书当中一再的提到，那些渔民是真正蒙福的人。那些渔民他们有些不同的一些特征，但是这些渔民也是神的恩典所浇灌的一个对象。他首先提到什么？十一节，他说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你们不再因为一切得罪我的事、得罪神的事情自觉羞愧。可是前面一再的提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犹大国这些人，他称他为不知羞耻的百姓啊，不知羞耻的国民啊，就是说当时这些以色列国、犹太国里面被称为神的选民的人，大多数在神看来叫做不知羞耻的。可见他们是有羞耻，不知道自己是羞耻的。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因为末后的日子来到，审判要来到。第三章第五节他再一次提到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可到这边他却说什么？到那日你不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我已经把罪除去。一方面他把罪人除去，他说所有一些矜夸高傲之辈我都要除去。这个灾难本身像一个筛，圣经上说筛麦子，一个过滤器一样，把一切狂傲的矜夸之辈经过这个筛一筛，过去了，不再有了。第二个，你也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会自觉羞愧呢？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耶稣基督自己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站在这个公义的神的面前，站在审判台前，我们不觉羞愧，而且不会害怕，那是因为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些叫做不知羞耻的人，相反的，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不会感到羞耻，不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已经被遮盖，已经被取代了。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这叫做救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提到这些渔民剩下的人有一些特征。第一个，他提到说，这些所谓的渔民是什么呢？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留下的是困苦贫寒的民。困苦贫寒的民，英文圣经翻译成什么呢？ Humble and meek。 Humble and meek 就是谦卑的人，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的第一福，心里贫穷的人。心理贫穷的人英文翻译就是 humble and meek， 谦卑受教的人。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将来神所留下的是什么？是那些困苦贫寒的人，其实是心理上，好像说那些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说这个心里觉得自己是困苦贫寒的人，是心里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不够的那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这边就是所谓这边的困苦贫寒的人。所以蒙神的恩典的渔民都是一些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虚心的人，同时他们也是信靠神的人。他提到说，这些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他们要信靠神，他们依靠神，不再依靠自己，不再依靠自己。最后他提到说，十三节，这些剩下的人是什么呢？不做罪孽的，不说谎言的，也没有诡诈舌头的人，他们是圣洁的人，过圣洁的生活，这叫做渔民。 所以渔民有这些特征，他们是谦卑的，他们信靠主，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立志在他们的生活上没有罪孽，他们立志在他们的口中不会说谎言，也没有任何诡诈的言语舌头，他们被称为渔民。当提到渔民的时候，是表示他们经历过被俘虏，然后今天得释放，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26篇一样。以色列人国家灭亡的时候，很多人被俘虏流浪在各地，最后他们欢欢喜喜地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时候，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可能你没有做过难民的滋味，我们当中有些连长，像我的父母那一辈的，我们中间60岁以上的人，恐怕不是如此。我们经历过流浪，我们经历过战乱，不管是对日本的战争、国共的内战，有不同的原因，很多的人真的是四处漂流，从中国北方到南方，有些人从南方到了台湾，有了台湾再到美国，有些人经历过逃难。你会觉得什么？你好像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做过谁的俘虏，但另外一些人，如果你没有逃难过，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也是被掳归回的人，我们是被罪恶所俘虏过的人。如果你真正体会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我们都是劫后重生的人。那个劫难未必是政治上的，未必是别的，很可能你的家庭是你的劫难，你经历过一些沧桑，可能在你的职业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在你的身体病痛上，许多的事情当中，当你觉得你的人生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是渔民吗？你是经过劫难之后，却能还在神的面前，好像这边所说的，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信靠主的人，成为一个立志过圣洁生活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感谢主，你就是渔民，你就是蒙恩的对象，你不需要外在的生活上被谁俘虏过，心灵上很多的人都好像经过被掳的过程，劫难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心被神调整了，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信靠主的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的时候，你就是渔民，你就是那一些祝蒙恩蒙福的那些人。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渔民，14节到这个17节那一段，一个喜乐的、感恩的、颂赞的、欢乐之歌就成为你的歌，否则的话，这首歌对你没有什么意义的。当你是觉得你是历劫重生的人，你就会觉得14节所说的开始的那个诗歌对你是何等的贴切。他前面说：“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犹太人的诗歌常常有个特征，我们好几次在不同的地方谈到犹太人的诗歌的时候，最常有一个表达方法，英文叫做 chiastic， 就是一个希腊文的 X 型的 chiastic， 然后呢，它是变成一种降型的，所以因此它的最头跟最尾发了一节呢是对称的，然后一直这样对称，一直对称，最后让你看到中间的那一点是它整个的核心点，所以我这样排出来，你就会看见一开头提到的那个锡安的百姓，也就是这些渔民、这些犹太人，他们因着神而欢呼而快乐。所以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三个是平行的，锡安的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同样一个东西。可到最后，你会看见欢呼、喜乐，这在第17节的最后，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对称。为什么这些人会喜乐因神而欢乐呢？他接下来说，因为耶和华神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因为神要施行拯救，他除去我们的刑罚，赶出我们的仇敌。也许你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什么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呢？ 哦，巴勒斯坦人，哦，亚东以东人，哦，这个摩押人，怎么这些人？所以赶出他的仇敌啊，好像神是很偏心的。为什么只爱以色列人呢？那旁边的人就受苦呢？仇敌固然在当时可以指着以色列国附近的一些别的国家的这些人，他们欺压以色列人，但从这边你注意看，他前面说神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那个仇敌真正的说起来，到那日，到最后的日子，对万国万族万民来讲，那个仇敌不再是你周围别的国家的人，别的种族的人，这个仇敌也不是你的老婆。所以很多人以为我的仇敌就是我的老公，我的老婆。真正的仇敌是什么？是罪恶。罪恶是我们的仇敌，罪恶也带来刑罚。所以他说神的拯救是什么？使我们除去一切的刑罚，赶出一切的仇敌。所以当你读诗篇二十三篇，当大卫这样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的时候，固然可以想象成战争得胜的时候，在庆功宴上，那个敌人被你捆绑了，在对面，在你的面前要杀要剐随你了，你在敌人的面前大摆宴席，固然好像有点这种味道。不过真正的宴席是什么？在罪恶的面前，甚至在死亡那个最大的仇敌面前，你有一个喜乐的心，你有一个庆功宴，因为你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然后我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平安喜乐恩惠永远随着我，一直到永远。所以你会了解真正的仇敌是罪恶，但神要把罪恶除去。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耶和华透过耶稣基督替我赎罪，所以我的罪恶的刑罚已经除去了，罪恶已经被抛开了，所以我可以欢呼，我可以喜乐。同时更美的下一件事情，他就说，而且呢，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的中间，神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字英文常常翻译成 dwell， D-W-E-L-L， dwell， dwell 就是住在你们的中间。神住在我们中间，用希伯来文来讲，有一个字是我们在圣诞节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就是 dwell。这边两次提到神住在我们中间，因为在这个第十五节这边说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的中间，到十七节又再一次的提到说耶和华他要在你的中间，两次。所以我说这两个是对称的，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不但使我们确信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而且因为神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最后你就发现这个诗歌的核心点是什么？核心点是十五节的最后跟十六节提到的，不要惧怕。十五节的最后说，因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再惧怕灾祸。谈到世纪末，谈到耶和华的日子，你怕什么？就是怕灾祸。电视上有一天有一个人在访问。因为政府也好，台湾的也好，美国也好，到处都说不要怕，不要怕 ，Y2K 没什么可怕的。电视上那个人就说：“怕不怕？不是由你讲的，你只要看看 Y2K 公元2000年1月1号谁坐飞机，你就知道谁怕不怕了。我保证那天的飞机都是空的，你就不知道他知道。心里说 Y2K 不怕不怕，要不坐飞机不要，你怕不怕？”对，说是说不怕，那天你就不敢坐飞机，有些人那天就不敢离开家门。为什么？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末日，世纪末，这些东西都给你一些恐慌的感觉。但是这边神对百姓那些渔民说一句话，你不要惧怕，不再惧怕灾祸。十六节说，到那日我有话，必有话向耶路撒冷，也就是那些渔民说，不要惧怕，吉安了，不要手软。有些人不是手软，是脚软，站都站不住了，飞机不敢坐，汽车不敢坐，然后最好蹲在家里最好，蹲在家里又怕没电，然后又怕没水，所以满水缸都是水。神说，当那日，不要惧怕灾祸，不要手软，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 同住。所以第十七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的中间。中文的翻译是好像他是拯救的主放在前面，可是在原文的圣经是倒过来的。原文的圣经是他在你的中间，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对称，再一次提到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主，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主。最后他说，他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欢呼，不过跟最前面的欢呼有不同的是，最前面是我们这些信徒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缘故欢呼。最后是谁欢呼？最后是神欢呼，神因着我们而欢呼，神因着我们的，因我们而欢欣喜乐，他默然的爱我们，而且因为我们喜乐，因为信徒喜乐，神欢呼。好像什么呢？球赛的时候，哇，最后战胜了一队赢了时候，球员当然很高兴呀，观众呢，啦啦队呢，因为球员的喜乐我们也喜乐。其实球又不是你打的，你还花钱买票呢，可是因为他们的欢心我们也喜乐。但是最妙的有一句话，默然爱你，我们的神默然爱你。我发现很多的翻译啊不太容易翻，也不知道该怎么翻才好。可是我发现中文的翻译呢很传神，也的确是可能比所有我看过其他的英文翻译呢更好一点。大概是中国的民族性吧，中国人比较含蓄，所以我们的爱都是比较内敛的爱，所以我们很能够懂默然爱你。西方人的爱都是热烈的奔放的 whole hug， 那中国人的爱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的那种默然爱你。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电视上看，好像那个名字是叫做 A Man Who Has No Face， 我不记得是不是 exactly， 那是谈到有一个男人，忘记他的过程是为了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在某个意外当中他的脸被毁容，所以他从此就不要跟人来往，如情所居。这有一个小男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闯进他家，因为别人都以为那家里有鬼怪，因为他一露脸底下一看好像看到鬼一样，就没有人敢去他的鬼屋。那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就闯进去了，哎，那小孩子也就跟他作为好朋友。然后那小孩子有很多他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成长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因此那一个丑陋的脸的那个人就常常帮助他，跟他做朋友。可是没有多久，后来小孩子的父母啊、家人啊、朋友啊就发现，哦，他跑到那个鬼屋里去了，哇，跟那个脸上很丑恶的人在一起。然后家人为了保护他，不要他去，会觉得说那个人可能是个坏人，可能是个什么什么。那很多的留言，很多的这种话，最后那个人就悄悄地搬家了，就离开那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男孩子再一次回去他家的时候，找不到他了，从此以后是失去联络。很多年以后，小孩子慢慢长大，有一天他从一个军校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好，全班第一名，他代表毕业班发表一篇毕业感言。他讲完了话，你知道在美国军事学校毕业的时候，哇，帽子啪一丢，哇，毕业了，这样。对，大家在帽子一丢在欢呼的时候，这个男孩子站在台上，远远的看见，在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来宾之外，远远的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就他以前的朋友，那个没有脸的人站在那里。大家欢呼喜乐的时候，那个人看着他点点头，回头就走了。那叫做默然爱你，那是爱，他为他的喜乐而欢呼，可是却是一个默默的爱。真正的高贵的爱没有激情，没有动人的言语，没有夸张的动作，但是默然的爱是真正的高贵的爱。也只有那些真正感受到这样爱的人才能体会默然的爱乃是一个更深刻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一种默然的爱，不吹逼，不刺激，但却是那样的深沉。神对我们有一个默然的爱。 但也因为他是默然的爱，非常容易被我们遗忘，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没有感觉。但是神的爱是一个默然的爱。最后他说，我们这些渔民，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神要把尊荣赐给我们。十八节说，那些属你为你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他提到说，在最后的日子，他要罚办，就是惩罚或者说审判一切苦待我们的人。十八节是很不容易翻译的，所有的翻译圣经的人，中文的、英文的，所有的注释家、学者都觉得这节是很难很难翻译。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些人翻译成像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是用正面的说法，就是说那些属乎神的为无大会愁烦，就是说他们想要在神面前一起聚集敬拜，可是却不能或者没有机会，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或者说好像中国大陆现在有些家庭教会，他们要聚会，可是会被取缔，会被惩罚，所以为着想要聚会却不能而心里愁烦的，为我为神的名而担当羞辱的，被羞辱被处罚的这些人，神说我要聚集他们。这是一种翻译，正面的。另外一种翻译刚好把它反过来翻，反过来的翻译是说，那些为他那个无把它放在最后，就变成说那些为了聚会而愁烦的。有吗？有。哦，又有聚会了，哦，烦死了，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够了，去两次还三次四次啊，一想到有聚会眉头都皱起来的人。那些为聚会而愁烦的，使渔民承担羞辱的，这个聚集加个无，我要赶散他们，我要罚办一切苦待渔民的人。对，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不过总而言之，你可以整个来看，你可以说一方面神要使这些恶人被除去，因为将来在神的审判的时候，只有圣洁的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其他的会被赶散。但是另外的一些人会被聚集，没有错。他说十九节说，我要聚集的是那些所谓的瘸腿的，所谓的被赶出去的，所谓的受羞辱的，也就是渔民，他们被辱但被召集，然后神要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得称赞是得神的称赞，得名声是神的荣耀跟他们分享。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有什么名声呢？只是因为我们是这位荣耀神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名声，这是我们所得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叫做被掳归回的人，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在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而且神肯定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问题是，我们是渔民吗？如果我们是渔民的话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是谦卑受教的人吗？我们是不是信靠主的人，单单依靠神而不依靠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干、自己的智慧的人呢？我们如果是渔民的话，我们是圣洁的百姓吗？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是不是圣洁的人？特别当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每一次都带领我们回到圣餐的饼杯的面前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死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若我们是渔民，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说，主，我靠我自己不行，但是靠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信靠你的人，做一个圣洁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缘故，虽然那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然而也却是荣耀的日子，是一个有盼望的日子。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认识，我们也体会，那就是我们都是被掳归回的渔民。 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你而欢呼喜乐，因为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而且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没有惧怕。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你的面前体会到你那默然的爱，好让我们天天生活在你的面前，靠你的恩典成为圣洁的国民。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